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你是那一位用荣耀和美德来造我们的主。主，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好像进到至圣所，跟我们的神面对面。主，我们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是何等的惧怕，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跟你亲近，而且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你的本性，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特别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放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说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看到话语本身，而是我们看到生命，而是我们进到生命，而是我们能够被你所改变。主，愿意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叫我们所经历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请大家一同翻开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今天我们看的是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十五，当大家看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会众帮我读完这段经文，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好，翻开我们一同念，预备起，大卫要叫。好，谢谢谢谢大家一般来说，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哪个注意放在一些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大能的领袖。好像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的是好像一些摩西、约书亚、大卫一些的领袖，一些的皇帝新约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就是保罗他的生命， 因为他好像就是我们所现在我们所说的宣教士一样啊。我今天心中有一个的感动，就是希望能够看一个圣经里面的小人物啊，他也许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一点的陌生啊，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神的慈爱，他不单单是看顾那些领袖，而是一些很平凡的人，其实上帝的爱也看顾啊。好像今天我们看的俄别以东这个人物，他的名气很小，但是他的生命是很美啊。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所不认识的人中间，神的爱其实没有改变，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神同样的在四世纪的年代，他也看顾路的一个的寡妇一样啊。今天就希望能够跟大家看俄别以东的生命啊，我们看他的侍奉啊。但是首先我希望能够把乌撒的侍奉跟俄别以东的侍奉做一个的对比啊，在中间给我们看到有什么的提醒啊。当我们看乌撒的侍奉的时候，其实他的记载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个部分啊。有些人发现这一部分其实就是圣经的一个的难题，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书，他说圣经难题啊，其实应该就是说乌撒的死好像是一个谜啊，为什么他就是好心而已，他好像是看到月桂跌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去扶一把，但是神好像是很严厉的，就把立刻就有一个很重的一个的惩罚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死亡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啊？有些时候我们看这是一个的很困难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要挑战我们要问的啊。当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其实哪一个的答案也是记载在圣经中间啊。我们一同翻开往后一点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的15章，请大家一同翻到后面历代志上的经文15章，15章11到15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同把这段经文念完哈。历代志上15章11到15节。上 ，up， 大卫将祭司撒笃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瑞亚、约斯玛雅、以列、亚门，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惩罚我们，于是自是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钢钉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子摩西所吩咐的啊。一般来说，我们看好像神是很严厉啊，他好像有一个很重的惩罚在乌撒的身上。但是当解释一般人我们的看法，其实当我们看到解节经文的时候，大卫他其实有另外一种的解读啊，他有另外一种的看法。首先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才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下6章里面，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样的用一个的推，把约柜放在一个车上面来推这个的方法，来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其实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约柜它为什么在过去它是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当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回顾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从前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开始的时候，那里记载有一个的祭司，他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他是叫做何非离跟非离呵 啊，圣经记载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啊，圣经里面讲到，当有些人他们要去献祭的时候，去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啊，他们哪些的仆人就拿一个三尺叉，把哪些的祭物就是把它拿走。啊，有些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跟他说首先让我把它献给耶和华，献哪些的脂油，然后你就可以把哪些肉拿走嘛。然后他的圣经记载他的仆人，他哪些的仆人怎么说？他说你现在立刻要给我，不然我就要抢啊。所以圣经记载耶和华说，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的恶是极大，就是讨神的愤怒啊。后来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被非利士人去，他们有发生打仗的情形。他们打仗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神的同在啊，在那时他们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有4000人，他们就死亡。他们后来哪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检讨，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战争中间他们失败？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自己的恶，他们想到是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确定要把约柜运到哪个战场上面，然后打仗。他们想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赢，甚至后来他们的失败更严重，有30000人死亡，而且那个约柜就是运到非利士的地方中间啊。在那时候，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就是放在这个叫做雅什兔的地方，就是非利士其中一个的首都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放在一个的偶像的庙的中间啊。第二天早晨，那些非利士人他们发现的时候，发现那个的偶像他的面就是伏在地上，而且他两只手，而且他的头也被截断啊。圣经记载神刑罚这个地方，那些人那个城中间的人他们就生痔疮啊，他们就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就知道是神的惩罚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他们就立刻把约柜运到另外一个城，叫做以格伦。运到以格伦的时候，神仍然是惩罚这个城啊。圣经记载有些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因为神的惩罚的缘故，他们就被杀死了。所以他们知道是神耶和华是轻慢不得，他们就把约柜运回以色列的地方，他们就把约柜放在一个的牛车的上面，把它运回以色列的境界里面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个搬运的方法，其实就是仿效过去从腓力士地把约柜运回这个以色列的地方那一个的方法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历代记上15章的时候，刚才所说的大卫他知道他们在这个搬运把这个运送这个约柜的过程中间他们有问题，因为这段经文记载，因为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啊，他们忘记了要看神的律法，他们就是仿效过去的方法怎么去做神的事工，他们就去模仿啊。他们忘记他们要求问耶和华，第二他们忘记他们运送耶和华的约柜的时候，他们要用利未人的哥哥的子孙，他们的子孙他们要用一个的缸把它抬啊，而且他们也忘记要自洁啊，所以他们也忘记约柜是不可以碰的啊。这个也是记载在摩西5经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看重神的律法的缘故啊，他们在整个运送的过程讨神的愤怒，所以才造致乌撒之死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想啊，他们是利未人啊，但是他们没有看利未记啊，所以他们就不知道里面所记载的是什么啊，才产生在乌撒的死，他的侍奉带来这么严重的警告啊。其实我们从这个的运送的过程中间，也是能够给我们有一点的提醒啊，就是提醒我们一个侍奉的态度，我们的原则啊。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做开始啊。当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产生教会的纷争啊，或是说当我们把文化把人的道理跟神的话语看 把他看重的态度平等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我记得在过去我是在CCIC 的San Jose 那边粤语部的同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的弟兄，他邀请一对他刚从香港移民过来的夫妻，他们也是基督徒邀请在我们教会聚会然后我们就是跟他简单介绍我们教会过来一段时间我在跟进那一对夫妻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几个礼拜也没有看他在教会聚会然后那个弟兄就好像很不开心，他跟我讲，他说好像很失望，因为他们去了别的教会聚会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吧，去别的教会，我们都是教会一家但是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他的牧师是女的牧师，而且他是同性恋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我们CCI是这么好，不来要去那边然后那个弟兄他讲当哪一对的夫妻他来到那个的教会的时候他是个也是蛮传统的教会他的 building 他的建筑物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平的我们的顶是平的但是他是尖尖的而且他进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感觉到那一种的气氛觉得很庄严的气氛，那些的音乐，他们也有那个彩色的玻璃我们没有所以当他进去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一个的气氛把他心心的吸引所以他觉得在那里聚会他感觉很好那我问那他知道他的牧师是女的同性恋的吗？他说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不介意那个感觉比较重要但是问题，我们在教会，我们跟随主的人，特别我们侍奉的人，神的道理重要还是人的感觉重要了那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今天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人的道理带到教会的时候，那是很大的问题曾经有一次我在电脑里面我去那个Google 我就打几个英文叫做yoga Christian 就是儒家yoga 你们知道是什么因为现在当你真的去电脑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查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美国人的教会他们都很流行这个 yoga 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就是办一些不同的活动来吸引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来教会，没有问题就是叫他们做一个的yoga 也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其实是很流行的你在电脑去做一些调查你就发现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明白这个 yoga 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吃的 yoga 的yoga 它的意思，如果你有一些的调查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意思说就是联合是跟什么联合呢？就是跟他们那些的鬼神联合的意思过去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知道他开始的时候他是教我们做一些的姿态嘛，有不同的姿态，然后就好像做一些的打坐的一些的就是在深层一步的才是打坐那个姿态没有问题，有人说就是那个是硬体硬体没有问题，它的软体才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它那些的姿态它是怎么去出来的，其实就是他们那些人他们去打坐的时候，他们去看到那些的鬼神他们的姿态是怎么样，他们就把哪个姿态写下来。我们现在所有的yoga 我们所做的哪些的姿态，其实就是他们所冥想的时候他们所看出来的，就要我们去学。当然有些是假的，当然有些是我们是虚构出来的，但是问题有些是很真的，那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做 yoga 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怎么，我们的呼吸要很快还是很慢啊？很慢啊，你知道什么原因啊？它背后有一个的philosophy， 有一个的理念。因为我们明白什么人的呼吸很慢的，死人的呼吸很慢啊啊！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的呼吸很慢的时候是不正常。当我们不正常的时候，很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好像是半生半死的状态中间。其实在这个的状态中间，我们是最容易跟那些的鬼灵去通灵的，那是很危险的。他是教导引导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我们现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分得很清楚什么是世俗的东西，什么是真理，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啊。那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侍奉主我们要注意啊。当我们把这段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六章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俄别以东的出现啊，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就发现他的出现。第九节那里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啊。那我们发现从这里往后啊，约柜就运到俄别以东的家啊。那为什么把约柜要运到他的家呢？啊，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很受欢迎的人，或是他是在利未人中间他是个领袖，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把他运到他的家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俄别以东的背景。第一，我们要知道他的背景。第一，他是个利未人。我们从历代志上十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发现他是个利未人。第二，我们发现他在圣经中间，他被称呼成为加特人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什么意思呢？啊，什么叫做加特人呢？啊，当我去翻一些的圣经的学姐的看法的时候，他讲的有两个的解释啊，有两个的可能性。第一，有些学姐相信他是混血的啊，他是利未人跟以东人的后裔，所以圣经里面称呼他是加特人俄别以东啊。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是利未人，但是他是住在以东的地方，他是以东地的利未人，因此圣经用这样的称呼来给他有这样的称呼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从圣经里面来说，这样的记载俄别以东这样的形容，不论是哪一个的原因啊，其实都不是个很正面的称呼啊，都不是个很正面对他的抬举啊。我们发现在利未人中间，其实他们都是一群很圣洁的人啊。他这样的被称呼，不论他是因为什么的缘故，他是他的血缘的缘故，或是他过去的离开了住在以东，不论是哪个原因，我们发现如果他是住在利未人的群体中间，他大概在这个怎么看重圣洁的群体中间，他不是一个很受重视的人啊。这样的称呼对他来说不是个抬举啊，而是对他好像有一些的不是很正面的形容啊。我们想象在那个时候，当大卫他看到乌撒的死的时候啊，他不愿意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城啊，因为神的愤怒，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把约柜运到他的城中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想一下，好像大卫怎么属灵的人，他也不了解，他也不愿意把约柜在这个时候运到他的大卫城的时候啊。我们大概想象其他那些的利未人那些的祭司啊， 他们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自然的，他们也是害怕啊，就是引火上身啊，他们大概也不是很愿意把月桂运到他们自己的家中间，因为他们怕神的刑罚还没有完毕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要把月桂放在一个地方去安顿啊。也许在一个好像没人愿意，不没有人是很主动愿意的情况之下，就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找到俄别以东这个人，要把月桂运到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其实俄别以东今天就是从经文里面看，把月桂运到他的家，可以说就是没人愿意的时候就找到他啊。没人愿意就找他啊，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运到他的家里面啊。不晓得这样的我就是看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的祷告，希望我们就是没有经历到好像俄别以东的侍奉啊，就是什么，就是没人愿意的时候就找你啊。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没人愿意做的时候有人就找你啊。有些人他们希望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啊，但是也许领教会的带领他说不可以啊，因为没人能够代替你所以你继续要侍奉啊。不晓得这是不是你所经过的一些侍奉的道路啊。我在我们那边粤语部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找一些弟兄姊妹去帮忙，他们都不会直接的拒绝我的啊，他们都会跟我说，如果没有人你就找我啊。那是在我们中间很流行的一句话，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找一群弟兄姊妹去帮忙，有一个的事情要帮忙啊。那第一个弟兄他很自然说，如果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找我啊。然后我真的找其他的人都不愿意，后来我就跟他说啊，现在我要找你帮忙。他跟我讲，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说你不是说如果没有人我就要找你吗？然后他的眼睛好像瞪一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高弟兄，其实你都可以不用找我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可以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找你们呢这个是俄别以东，我们发现他所经过的有些就是没有人愿意的时候，后来就找了他，就把月桂运到他的家里面那是俄别以东的侍奉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侍奉，我们不是要把它推缺，而是我们要荣耀神我想到好像在摩西的年代，他们要建哪个会幕的时候，神摩西跟那些会众说你们要把你们的金子银子那些的海狗皮什么你们愿意甘心奉献的就拿到会幕前面圣经怎么说，那些百姓他心中受感动的，他们就把一切都奉献到会幕的前面圣经说摩西看到太多，他就说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来奉献，因为所奉献的供物已经是足够了我想如果我们的教会常常是这样子就好哈，你要侍奉明年吧，今年就是已经没有位置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你要明白，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我们不是追求我们的满足，而是我们要叫神的荣耀，我们要到神的圣殿里面充满神的荣耀，这是神的荣耀我们所追求的侍奉是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当我们要去侍奉神的时候，有些的侍奉也许是很卑微的。有些是人所不没有看见的侍奉，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了？当有人找你去这样侍奉的时候，你愿意吗？你真的是愿意这样子侍奉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仆人；当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主权，我们觉得对那个侍奉我是有时间我才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仆人的心态，仆人就是没有主权。在俄别以东的侍奉中间，我们看到他是没有主权他是愿意好像学习做一个仆人来跟随我们的神。 俄北以东，他其实从圣经里面所看的，他的背景啊，他的一切，其实他是还有一个很平凡的人啊，他是个很平凡的人，他在也可以这样说，他在利未人中间，他是个不显眼的人啊。但是因为他的忠心，因为他的谦卑，他愿意这样的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中间，这是何等的荣耀。第二，我们发现他因为他的谦卑，神赐福给他。我们发现第十一节，那你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蒙福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要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我们就看到是人的安排。但是当我们愿意很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很微小的侍奉，是也可以说一些人看不起的侍奉，其实是神在我们心中精心设计的。他要我们经历一些这样的过程的侍奉，其实要把我们操练，我们要承受更荣耀的侍奉。我记得在我的过去里面我读神学的时候其实读神学的人都是很穷的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记得我都没有没有能力去交学费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学费的能力只可以交一个学期所以神是很奇妙带我能够走过三年的神学的训练。那时我进神学院，我就没有能力去交学费所以我在学校我是一个 visa student， 所以我不可在外面工作，唯一的方法我就是在我的神学院中间，我去找一个的工作来帮忙后来神学院他对我很好，他为我安排一个的侍奉在神学院，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要清洁哪个厕所在神学院清洁哪个厕所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的国语不好。你要知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一句的国语都不会，今天其实都是很烂的你们都是很有爱心来听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国语我不会讲的，一句也不可以讲，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三个小时，我上三个小时的课，我回家要听录音带三个小时，所以在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那个学习很困难那同学他们五点下课了，然后他们回他们的宿舍中间去学习去读书，我不是这样子我五点开始我要去读垃圾那个时候我就去在那个办公室跟那个上学的地方我去清洁开始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去清洁那些 office 还有那个厕所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的时间是很紧第二，其实我是从小我就觉得我是怀疑我自己是有哪个洁癖所以要我做这些劳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很困难，是很困难。而且那个神学院他那个的厕所常常都是堵塞所以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常常做这些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很不甘心很不甘心，为什么神你要我这样的光景，所以我要做这些事情，那是很不甘心吧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上课，我们上课的时候上课的中间有一个同学敲门，他说请告弟兄出来我不晓得什么事情那我出去，他说那个厕所堵塞你可不可以现在把它清洁然后我跟他进去，那没办法，进去以后因为那是我的工作嘛我进去，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同学都在上课，为什么忽然之间那个厕所是堵塞而且他为什么他忽然之间发现呢？我就问他，你怎么发现的？为什么什么缘故？后来我就知道，原来是他做的好事他自己大号，然后呢把他弄到堵塞，然后他要我去清洁 哇，我在上课，我那时我的心是很，你知道吗？很急啊。我在上课，你为什么不可以等一下呢？啊，那我的心就很多的不愿意。我说，我心跟神说啊，神他是什么人？他不是说他是将来是做牧者的吗？他不是他将来是传道吗？他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姐姐工作要找我？我觉得他不配，我心中是这样想。但是你要知道吗？在那时我是很气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跟我说话，在跟我说话，他说：“既然你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你为什么不愿意坐在他的身上呢？”圣经不是说你坐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吗？在那个时候我跟那个弟兄说，你先出去吧，叫他出去。然后我就在那个厕所中间我就在哭，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谦卑的心来侍奉神，我追求的是不是那个做仆人的心态。神说我要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不配。从那一次很特别的经验过去以后，我对那个的侍奉的态度很不同。我追求我要侍奉，不单单是服侍我们的上帝，而是我要服侍人啊。所以过去我在那个清洁的时候，我都是很不甘心的啊，都是心中很多的苦毒啊。但是那个经验以后，我改变，我学习，我很用心的去清洁打扫啊。我记得有一次去打扫的时候，其实那个厕所的地毯很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有确信我要把它清洁，我清洁一个小时还是很脏，两个小时还是很脏，三个小时还是很脏。后来我就确定，哇，怎么神学院那个厕所怎么脏的啊？三个小时也不能把它清洁，就是把它弄得非常干净不可以。然后神也跟我讲话，他说：“你看到吗？这里这么脏，这么困难都不能把它洁净。”你要想到耶稣的宝血的能力多大，我们的罪不是更脏吗？他能够把我们洗净成为这是很雪白的。哇，我就感谢神。所以在我那段时间我好像学习的过程，我好像进了两间神学院。第一间就是我读的神学院，第二间是哪里啊？就是那个厕所啊。那我很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侍奉前他把我心中一些的骄傲除去啊，他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学习什么是侍奉正确的态度啊。神很奇妙的把我放在这个清洁的工作里面，我在神学院清洁了一年半啊，后来我才离开啊，把这个福气交给另外的同学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给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真的能够在中间，人看起来是微小的，人看起来是看不到有什么的 blessing 在里面的，但是神给我的就是他所量所夺的，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不要追求我们侍奉多侍奉大，我们追求我们侍奉小，我们侍奉美，美才是神所要我们追求，这是我们侍奉态度。我很简单的在这里讲，在俄别以东的生命中间，刚才我说当他愿意很卑微的去侍奉的时候，在一个他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还是侍奉的时候，神给他有祝福。神给他有什么祝福呢？当我们看俄别以东的一生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祝福是一生的这里我没有时间把那些很详细的讲，但是我只讲三点啊。第一，我们看到往后的时候大卫使用他啊，从历代志上15:17-21，我们发现当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使用俄别以东，叫他成为歌唱，而且他要做弹琴的人啊。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侍奉神愿意忠心的时候，神把我们来升高，这是神的原则。第二，我们发现俄别以东的侍奉因他的忠心，他感动他的全家，他所有的后裔来侍奉神 历代志上26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记载，俄别以东 他的后裔有八个儿子，而且 他儿子跟他的孙子共62个，他们都是侍奉耶和华、啊、他们都是继续侍奉耶和华。而且当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5章24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就是亡国的时候，就是啊亡国的时候啊，他们他的后裔俄别以东的后裔，他们其实也是继续的侍奉神。而且从圣经里面记载，就是他说他的后裔继续侍奉在圣殿的南门，就是 south door 南门那边，就是用他的子孙成为一个的好像一个的标记，他的后裔继续在那里去侍奉神，他的后裔继续的在侍奉神，那是神的恩典、啊、第三我们发现俄别以东他的侍奉不是单单那个时候，而是他是一生侍奉到他晚年。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在历代志上26章15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名字还是记载在圣经。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是大卫的晚年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的侍奉，他的日生，他的一生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啊不同的一个的啊人生的过程，但是他忠心侍奉到晚年啊，那是很值得我们去感谢，我们看到是神的祝福啊，他的后裔他的一生都愿意这样侍奉神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是啊年轻的时候刚信主，我们侍奉神那是很好，但是我是最佩服是在教会中间有些年长的人，他们继续侍奉神，那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我记得昨天我参加一个的安息礼拜啊，因为啊我们所敬爱的牧者啊郑广牧师他已经回天家啊，其实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他鼓励我去读神学的啊啊，在中间有人见证说他就是到今年的八月份他还是去上讲台，虽然他身体不好他还是去讲台，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佩服啊，这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有这样的态度侍奉神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说凡尊重我尊重你的主必尊重他。主，今天我们啊看这段经文，主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要有一个啊警醒的心啊，帮助我们不要把世界带到教会，帮助我们不要把文化不要把潮流带到我们中间，而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永远用主的话语高举你的话语来跟随你。主也帮助我们有俄别以东的心，有他侍奉的心态。主，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中间啊我们还是侍奉在一个很觉得很大的压力或是在一个的困难的时候啊，主，但是我们看到你有你的美意，你有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好叫我们能够一生忠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态度侍奉你，我们是蒙福的，我们的家是蒙福的。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啊俄别以东的生命中间给我们要多一点的提醒。谢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是守不尽的。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们。